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四编，顺从最重要的教训，第十二章，顺从要成为习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知道顺从神的旨意就是生命，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圣灵给我们一颗顺从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行动上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且以神的旨意为乐。愿主你改变我们，使我们的心里能以顺从主的律法为乐，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热爱真理，能够恨恶罪恶。主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愿主也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从小学会顺从主，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的，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四编，顺从最重要的教训，第十二章，顺从要成为习惯。我们一再的注意啊，我们这个顺从不是指顺从恶势力，不是指顺从啊一切在上面的比你强势的，不是。顺从是顺从神的旨意。基督徒是世界上最独立的人，因为我们除了顺从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别的义务，没有别的责任。那么当政府、当学校、当单位、当公司、当上司啊，当社会的这些强势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主宰我们的前途的看似哈能够主宰我们前途的这些人，他们所要求于我们的顺从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有义务要遵行神的使神的旨意的啊。所以不顺从人顺从神是基督徒的天然的一个反应啊，这我们也把它叫做是良心的自由啊。我们应当教导儿童，使他们明白他们的才能乃是用来尊荣神的，为此他们必须学好顺从这门课啊，顺从神这门课，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防止他们日后在自己的意志和长者的权威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容易使青年人藐视并轻看他们的父母和教师，甚至往往对抗天上及人间的一切权威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长者的权威、人间的权威、父母和老师，他的前提都是他们是在能够体现上帝旨意的前提之下。而且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视频，看到社会现象，看到身边的人，我们发现你有白头发，你吃的盐比我吃的饭多，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的脸上的皱纹比我的多，你经历的事情比我的多，不等于你的心思就比我更睿智。今天为老不尊的人遍地都是。而且在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文革期间打砸抢的这些人现在都变老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所以怀师母在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是站在有信仰的教会的这个立场之上有信仰的这个前提，他并不是叫我们的孩子们要服从一切权威不加判断的服从一切权威。而怀师母在其他地方他特别强调，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行动能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上帝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父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家庭中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父母的话当如律法，不容任何争辩或推辞。儿女从婴孩时期就当受教绝对顺从父母，这种绝对顺从父母也是在于父母他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为前提。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所以也就不可能让孩子们绝对的来顺从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 就没有绝对顺从上帝。我们的孩子们要绝对顺从我们，是建立在跟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他们面前有绝对权威，绝对的威信。而这个威信不是因为我们是父母你就天生有的，你是自己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也在于我们对上帝的这种绝对顺从的程度。你不可能说我不顺从上帝，我在家里作威作福，然后要我的孩子随便顺从我，那那个是顺从法西斯啊，那是你的淫威之下，人家不得不服，口服心不服，那个不是怀师母在这里所说的啊。严格的管教有时可能引起不满，孩子们想要自行其道，但他们若已学好顺从父母的教训，就有了更好的准备顺从神的要求。因此，儿女在幼年所受的训练会影响他成年时的宗教经验，陶冶他的品格。父母作为家庭的教师，应当确保规则不容违反。他们若是让孩子习惯于违命，就无法实施合适的训练。必须让儿女降服和顺从，不允许违命，允许儿女悖逆的父母，罪孽必伏在门前。要让儿女明白，他们必须顺从。那么怎么让儿女明白他们必须顺从，怎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的顺从，让他们心服口服的顺从，这就是我们需要每一个家长仔细去摸索的，让你既坚定又慈爱，能够正确的表达上帝的形象在孩子们身上。父母如果不要求儿女迅速绝对的顺从，就无法为儿女奠立品格的良好基础。他们乃是预备自己年老时受儿女的羞辱，在接近坟墓时满心忧伤。父母的要求始终要出于合情合理，要显示仁慈。这种仁慈不是表现在愚蠢的纵容，而是表现为智慧的引导。父母应当愉快地教育儿童，不要责骂，也不故意找茬，要用慈绳爱索把自己的心与自己联系起来。所有的父母、教师和兄姐都应成为加强属灵志趣的教育力量，要把健康的气氛带进家庭和学校生活，以致帮助儿童在主的培养和教导下成长。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原则啊，当我们想要教导孩子们绝对的顺从的时候，那一定要采取上帝的方法啊，不责骂，不故意找茬儿。我这几天在朋友圈里头，有时会看到我朋友圈里那些年轻的妈妈啊，他们的孩子大概七八岁、八九岁的样子，正是头疼的时候，开始反叛了啊，他就自己跟他说：“千万，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去吼孩子。”他但是就是忍不住啊，我们很容易吼。吼孩子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威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损害啊！我也是，吼孩子啊，也是会吼。那孩子他看到你吼的时候，他当然有点胆战心惊。小的时候，但是他从内心深处他会觉得，这个妈妈是可以被我激怒的，就是我是可以掌控我妈妈的脾气的。就是你不是在管理孩子，是孩子在操控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在这方面我是没有什么智慧的，我只能说你不能这样，因为我有失败的经验，但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哈，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看其他的书啊，我们还需要看其他的书，而现在这样的书也挺多，还有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在一本育儿书里头或者很多本育儿书当中你去看到适合你家孩子的。同样的方法即便是在双胞胎身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哈，我们需要求主，我们需要自己去摸索，但是原则就是要愉快地教育儿童，不责骂，不故意找茬，用慈绳爱索把孩子的心与自己联系起来啊。我们从训练自己或别人的儿女中证明，他们对父母或监护人的爱绝不会因为约束他们行恶而减少。这一点我真的很在我孩子面前我就很惭愧。我觉得我对我孩子真的不好。我这几天很多时候会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可爱，我就在想上帝给了我那么可爱的，无论是从长相来说还是从性格来说，我孩子都挺可爱的。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但是呢我却决定要去读书。 那其实我就是对我孩子进行了遗弃啊，然后离婚呢也是，因为大家都大了，我也没办法，再跟他们一块生活啊。然后我又再次在他16岁的时候决定抛弃他，我自己要自己一个人生活啊。这两次抛弃实际上对孩子来说，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惭愧的就是我儿子。并没有减少对我们的爱，他在他的自传当中写到我的时候，他都是很宽容，很宽容，很宽容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用一生来爱我们。我呢，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属于，很多时候孩子不是我的第一考虑啊。在我读书的时候，读书是我的第一考虑。然后等我读完了书了，折腾够了哈，然后我又想要自己的生活了，然后我又是自己的生活作为第一考虑啊。所以我们的孩子，至少我的孩子，我觉得是比我宽容，比我无私啊。真的就是啊，我真的需要向我的孩子要学习，并且我也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儿女要在家庭的管理下学习顺从，要培养神所悦纳的匀称品格，在家庭生活中维护规则。基督徒父母应当教育儿女顺从神的律法，一旦孩子能够明白神律法的性质，就要告诉他们顺从和尊重神律法的理由，好让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们所管教的儿女应当学会尊重你们，以你们的话为他们的律法。当然我们的话要真的是符合神的律法，你才可以这样来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许多基督徒父母没有吩咐儿女随从他们，后来却对儿女的刚愎、悖逆、忘恩和不洁，这个不洁是不整洁，感到诧异。这些父母应该受神的谴责，他们没有照主的教训和告诫养育儿女，他们忽略了将基督教最重要的教训教导他们，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者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喜爱愚妄，渴望作恶，恨恶圣洁的事物，这些都是父母在家庭传道园地中所必须应付的难题。这是人性啊，喜爱愚妄，渴望作恶，恨恶圣洁的事物，这是我们的人性，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罪性，我们罪恶的习惯性啊。所以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也是拥有这些罪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孩子当中很难，因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身上的问题，其实反过来折射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啊。所以想到你要教育孩子，那首先你自己得改变，那就是很痛苦了。改变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做父母，我们有很大的挫败感啊。父母应当起来，靠着神的能力，吩咐家人随从他们。他们要学习用坚定的手抑制罪恶，同时又不急躁愤怒啊，这很难做啊，很难啊。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们对孩子，你轻声的跟他说，他真的就不听。然后对最后你吼他了哈，然后他才稍微听一下啊。所以有我在跟我儿子在一块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你把妈妈给逼得来像一个泼妇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啊，这都是我自己。我就觉得作为罪人最大的报应就是生孩子然后去教育孩子，这个时候就知道上帝的难处了啊。所以我的最近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养儿方知神的苦，养儿方知神的苦。我觉得我们养孩子上面所面对的挫败面对这种绝望，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罪追上了我们他们不要让儿女猜测什么是正路，而要用毫不含糊的话指出正路，并教导他们行在其间。一个悖逆的孩子必大大危害他所交往的人，因为他会使他们效法他的榜样。要教导儿女尊重你们，因为神的律法将这个义务放在儿女身上。你们如果允许儿女漠视你的意愿， 对家规置之不理，就是纵容罪恶，允许魔鬼随意而行。他们会把同样的不服权威、缺少恭敬和专爱自己的精神带到宗教生活和教会之中。天上的簿册，就是天上的记录册啊，会把这一切的祸患都归咎于父母的疏忽。需要反复教导顺从与尊重权威的教训，家庭中这样的工作将成为向善的力量，不但会制止孩子们作恶，激励他们爱慕真理与公义，还会使父母同获益处。父母如果没有认真思考，多方研究神的圣言，以便按照他的指示施教主所要求的这项工作，就不能成功。所以在这里我们是需要从小教导孩子顺从尊重权威，但是呢，同时呢，也不要走极端，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他们要尊重神的权威，凡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就要尊重，有一颗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养成我们孩子的怯懦，一味的在家里用强权，毫无道理的让孩子盲从，到最后造就的就是一个巨婴，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一个人。到了社会上，他也没有主见，他跟好人学好人，跟坏人学坏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的这种强权，就导致孩子缺乏是非观念，在他的印象当中就认为强权就是正直，强权就是正确，Might is right, 在英文里头就讲，但是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求主，从主那里得智慧，要去拿捏一个分寸，就是既教导孩子顺从尊重权威，但是同时也给孩子一颗勇敢的心，一颗明智的心，让他在应该的时候，恰当的时候去挑战权威。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家长的为人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家长如果是唯唯诺诺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两种人，其中的一个，家长如果唯唯诺诺，孩子他可能会认为我不要像我父母那样，所以他出去他就跟谁他都有一种攻击性，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长唯唯诺诺，孩子就认为那我们就应该是唯唯诺诺的，就照着家长的样子去学，这两种其实都是极端，所以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决定我们要养孩子要带孩子之前，我们自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细节会在我们孩子身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好，愿神帮助我们。